主，我们相信你垂听了这些祷告，你要祝福我们，感谢你，我们已经在你的祝福之下，你要更多的祝福我们，不仅是为我们的缘故，更是为你自己的缘故。今天晚上我们满了信心，满了恩典，满了向你的感谢。在这次特会的一开头，我们已经在这里赞美你，为着你所做的，为着你将要成就的，赞美你。主啊，感谢你，我们相信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你的说话在这里，我们相信你的祝福在这里，我们相信你的灵在这里，我们相信你的膏抹在这里，我们相信你的负担在这里，你的行动在这里，我们相信你的指引在这里。主啊，我们相信你，我们满了信心。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乃是要有份，在这里就是要有份于你所分赐到我们里面的一切，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从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在诸天界里一切属灵的福分都是你赐给我们的遗赠。今天晚上我们要从这遗赠有所得着，要用到极致。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向你说哈利路亚，阿们。圣徒们在这里是不是很喜乐呢？我们称为这个劳工节的周末，我把它称为安息节，安息节周末，不是劳动，是安息。这意思就是这个周末是满了享受的。在这个周末的聚会会有一点的调整，所以请注意听。我们不会按照以往有四堂信息，这次会有五堂信息。今天晚上是第一堂，明天早晨10点将有第二堂的信息，明天下午4点会有第三堂的信息，这次特会的第三堂信息，明天晚上是第四堂。也是7:30，然后主日的早晨，我们会有第五篇的信息。那个第五篇信息可以说是自成一格，我们相信是当前主赐给我们的负担。这四篇信息的总题，应该都摆在你们前面。我要你们众人都非常的清楚，带着你活的调和的灵一同读，在召会生活中实行新约祭司的职分。我们再读一次，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读进去。在召会生活中实行新约祭司的职分，在这里你需要记住三件事。第一，这里强调的重点很明显就是新约祭司的职分，这是这一个周末最主要的负担。今天晚上我们要先来讲这个祭司的职分是如何在神的心意里是忠心，是如何的重要，在神的心意里，在神的经纶里是有怎样的重要性，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召会生活，召会生活也是我们的负担所在。这个新约这个祭司的职分必须要被实化，必须要被经历，必须要得着展示，就是在我们今日的召会生活里展示出来给人经历，在众召会中间 都需要表现出来，这乃是神所要得着的。第三，我们绝不该轻看或忽略这一点，那就是实行这个词。实行，事实上这个周末我们所专注的焦点不仅仅在于关于祭司职分的启示，当然我们会有启示，或者只是某种的教训。论到新约祭司的职分，我们所强调的，这个周末所强调的乃是实行。我们相信这个普遍祭司职分的道理，就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这样的地位，借着他们的重生得救，他们就成了神的祭司。这已经非得着恢复，就是在启示方面，在教训方面，由英国弟兄会得着大的恢复，大概就是一个世纪以前，他们看见了这个阶级制度的错谬，经过多少世纪以来的堕落，在神子民中间出现了阶级，在这里有一种的分门别类，在神的子民中间，大部分的人都成了所谓的平信徒，平信徒，这个老底家这个字这个词，事实上就与人有同样的字根，所以神的子民就成了平信徒，然后还产生了一个信徒的阶级，成了特殊的一个阶级，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这些神职人员，特殊的，就是他们是专业的，就是他们所谓的蒙召了，就进入了这样的一种职业或者是一个专业，要成为祭司，成为一个一般尽职的人员，也只有他们可以做神的工作，他们在那里带领侍奉，在那里主导敬拜，他们在那里经营所谓神的圣职，这样的一个体系称为阶级制度。弟兄姊妹，这是完全邪恶的，是属撒旦的，这完全不是照着神心头的愿望。今天晚上我们都需要起来，若是我们看见了这个事实，我们都需要起来定罪这样的制度到极点。而这样的一种看见，借着英国弟兄会的帮助，这实在是一个大的恢复。所以达密他是弟兄会运动一个主要的领头人，之后他是搬到英国，然后在那里在普利茅斯定居。他自己是在安利甘教会的一个神职人员，他是律师，他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人，最终成了安利甘会的一个这个神职人员，成为神职人员的这个阶级的一部分，穿着他们特别的衣服，但是他摸着了一般，他遇见了一般信徒，看见了这个制度的错谬，他们就开始聚集，在都柏林聚集。我之前访问过都柏林， Michael Stewart 弟兄带给了我们一个导览。他说在那里有一个州是第一次有人聚集，却是自己没有名称的，他们就是简单的称为教会，没有不同的阶级，仅仅的作为弟兄。他带我去看那个地方，然后达米先生他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的时候，他仍然穿着那个安利甘会的衣着，他是衣着非常讲究的，他穿着安利甘会安利甘教会神职人员该穿的那种衣服，那种长袍，然后他看见了之后就把那个衣服丢下，成为弟兄们中间的一个。每一位都是弟兄，每一位都是祭司，每一位都是侍奉的人，每一位都是神的执事。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主对以色列说，他告诉他们他的心意是什么。他说你们就是以色列人，你们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神的执事，你们所有人都要成为这样的人，所有人，这乃是神所要，神心所要的。但是这样的启示和看见并没有完满的实行出来，所以至终虽然没有特制的长袍，或者说有特别的地方，也许没有特别的仪式，但是事实上却有一个团体的阶级，就是教师，只有他们可以教导人。当他们九十多年前来到中国，我们的弟兄前面的同工领悟了，在我们早日的实行里面基本上是跟随弟兄会，因为我们不知道其他可以跟随的榜样，他们是当时最好的榜样。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知道这样的实行并不完全，这个恢复并不完整，逐渐的，甚至在我们中间的确有普遍祭司职分的教训，就是每一位都是祭司，但是我们却没有完满的显明和功用并彰显，只有少数人背负的负担，只有少数人能够教导，你或称之为长老，或称之为负责弟兄，不论你称他们为是什么，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仍然会把他们应该是属于他们的那份宝贵的职事交给少数人，他们读圣经，他们预备信息，他们去做工，我们只要来坐在这儿听他们说话就行了。我们把一些钱丢进那个奉献箱里，所以在我们中间甚至我们也没有完满的恢复。在中国台湾的几十年间，特别是在我们李长寿弟兄的带领下，在那里看见了神圣的启示，在圣经中的真理，我相信我们都同意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直到他生命的终了，他带领我们达到了神圣启示的高峰。但是 一面有一直有一个挣扎，一个争斗，就是把恢复中的地方召会能够带到一个活动的实行里，带到这个普遍祭司职分的实行里，也就是每一个圣徒都尽祭司的功用，每一个圣徒都能够作为神的祭司来侍奉。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极大的信心。我甚至不大确定就这么几分钟的讲话能够叫你有深刻的印象，但我要尽我的所能给你一个深刻的印象，给你一个深刻的印象，好叫你们离开这个会场，离开这次特会的时候，你有一个全新的体验，一个确信，我不仅仅是一个基督的信徒，不仅仅是神的儿子，那是非常的美妙，美妙的实际。我事实上乃是一个祭司，就是至高神的祭司。我实实在在就是一个祭司，那不是一个旧约的职衔，好像就丢在我身上。不，你在实际里乃是神的祭司。有了这样开头的话，我要立刻进到信息里。这个周末我们会很快的看这些基本的点，我们会有其他的时候再补充，但是我们会很快速的来谈这个题目。但一旦你们看见了这个整幅的图画，我盼望这一周这个周末之后，在北加州的众召会都能够进入这些事，都能够消化这些事，也能够开始经历并实行这些事，就是我们这个周末所谈论的。好，现在我们来到纲要，这里有四篇信息。今天晚上的第一篇是说到生活，新约祭司的生活。第一件事不是所做，第一件事乃是生活。明天早晨我们要讲新约祭司的建造，仍然不是做工，首先要有生活，然后要有建造，因为这不是只是单个的独立的祭司就能够做出神的侍奉，必须是一个体系，就是祭司的体系。明天早晨我们会看见这一点，明天下午我们会讲侍奉，就是工作，或者说执事祭司职分。最后明天晚上的信息我们会说到新约祭司的献祭，祭司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向神献上祭物。今天晚上在我们进入生活，新约祭司的生活之前，请听，这里有主要有三个点。第一，这些祭司都吃什么，他们的饮食。第二，这些祭司穿什么，祭司的衣物是什么，这是生命的这个基本要件。第三，祭司住在哪里。你知道中文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第一就是衣，第二就是食，第三就是住，第四就是行。在这里我们并没有行，但无论如何，祭司生活的要素乃是由这三件事所涵盖。今天晚上我们会看一一的来看。 但在此之前，我需要先尽我的责任，给你们看见你能够被称为祭司，神的祭司是一件多么重大重要的事。第一大点，新约清楚教导我们，所有信徒都是祭司。你我需要知道这些这里所列的经节，在这之前还有整篇信息的读经，就是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别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意思就是神嘱咐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叫他们不要忘记，你要向他们重复这件事，免得他们忘记了。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别的国民。神渴望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不仅仅是国民、臣民或子民，乃是祭司的国度，一个祭司的国家，一个祭司的国。在这一个国里，只有祭司，别无所有。在这个国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服事者。祭司的意思就是服事的人，敬拜的人，向神尽职的人。这是在旧约。那在新约呢？彼前二章五节，你们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你们就是新约的信徒，你们要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然后要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你们乃是一个体系，一个祭司体系，为着要向父神献上父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们就清楚地看见神的心意非常简洁地陈明出来。神要得着祭司，他要得着一整国的祭司。好，我们继续来看，在彼前二章九节，那里说，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请划线，我把它圈起来。第一是蒙拣选的族类，第二君尊的祭司体系，第三圣别的国度，第四子民，买来做产业的子民。钦定本圣经的翻译是这个特有的产业，特别的产业，是最特别的产业，或最特别的宝物，就是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者的美德。我要你们注意，第一是一个族类，我们乃是一个新的族类，不要说我们仅仅是人类的一部分。在就堕落的意义来说，我们的确是，但在神圣的意义上，我们作为蒙得重生的人，我们乃是属于神的族类，我们是属于神的种类。说阿们吗？我们的确是，要不然我们怎么能称为神的儿女呢？我们乃是一个新的族类。请听，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成为神的族类之后， 立刻就有第二件事，就是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体系。这第二个地位，第二个实际，就是我们这些信徒的琐事，就是我们是祭司。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神首先要得着神人，就是他的儿女，他的家人，这是一件生命的事。但是立刻他就要得着一个祭司体系，这意思就是他要得着一家的敬拜者。今天父仍然在寻求这样敬拜他的人，是谁呢？就是祭司，来敬拜他，来侍奉他。这乃是他的心愿，这是他所要的，要服侍他。我愿意告诉你们，之后在启示录还有一节，就是启示录一章六节，那里说使我们成为神与父祭司的国，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然后在启示录五章十节有相呼应的一节，就是他们成为神与父的祭司，他们要在地上作王。在之前的那一节说，所有的信徒就是我们，乃是从各邦国、各族派、各支派、各族、各方、各语言所蒙、所赎回来的，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归于神。谁在宣告这件事呢？就是那二十四位长老。二十四位长老在启示录五章十节，你知道那些长老是谁吗？不是我们，不是人类，他们乃是天使。那些长老乃是天使，你知道吗？在人之前，在人类存在之前，就有这样的天使在那里服侍神、敬拜神，就是这些天使。你能相信吗？你能相信吗，弟兄姊妹们？到了一个时候，或是之前的时候已经到了，不知道有多少成千上万的天使仍然没有叫神得着满足。所以这二十四位长老就在那里宣告羔羊适配，那被杀的羔羊流出他的血来，唯有他配揭开神经纶的书卷，这地上的人要使他们成为国度。然后天使就说是他们做祭司归于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得着这里的意义。天使所不能做的，他们在那里侍奉神却有所不能，神所创造的人要完成这件事。天使们所没有完成的，他们在这个受造物中间在那里敬拜神，人却得着了这个定命来敬拜神。弟兄姊妹们，我们受造就是要做这件事，我们得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就是要做连天使都没有办法做的事。这乃是在诸天界里的声音，就是在启示录五章给我们看见。当书卷第一次打开的时候，由升天的基督所揭开，我要你们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所以这里在新约我来读纲要，我们在比前二章看见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体系，圣别的国度，买来做产业的子民， 这些都是祭司，都是祭司，你们就是祭司，弟兄姊妹们，就是你们每一个都是祭司，你是由神所标出，由神，由基督所救赎，由他的灵所重生。第二终点，启示录一章也清楚地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从我们的罪中释放了，又使我们成为国度，做他神与父的祭司。你看见了吗？启示录就是新约的最后一卷书，事实上就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一次又一次地提到这件事，就是我们乃是祭司的国度，做他神与父的祭司。由基督作为大祭司，是按照亚伦和麦基洗德的等次，他带领我们敬拜，带领我们向侍奉父。第三终点，我们这些得救蒙主宝血所洁净的人，是神特特分别出来做他祭司的人。弟兄姊妹们，是神特特分别出来，没有人能够将这样的地位赠予你，或者说可以封你，没有人可以在你的肩膀上带上什么的记号。你已经蒙了祝福，得了特权，做神的祭司，就是因为你蒙了救赎，你就是神的祭司。今天晚上难道你不因此而感动吗？你没有看见这个吗？你若是真看见了，你就无话可说，你不知道该说什么。神如何高举了我们，祝福了我们，赐恩典给我们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叫我们可以侍奉他，能够直接的侍奉他，做他的祭司。第四终点，旧约祭司职分是新约祭司职分的影儿，新约祭司职分是旧约祭司职分的实际。正如一个人的照片就是那个人的图像，旧约祭司职分也照样是新约祭司职分的图画。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们，我要你们听我说这句话。我在聚会之前跟弟兄们分享，我说论到祭司这件事，你们需要领悟，这不是一件时代的事，甚至在过去，在人受造之前，也有一种的祭司之分，乃是由天使所代表。然后在旧约里，神清楚地圣别了以色列人，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这就是为什么他将他们从埃及招出来，将他们带在翅膀上，如大鹰带在翅膀上带到旷野里。为着什么呢？他们去旷野做什么呢？乃是要到神的山去做什么呢？颁布律法为了什么？给他们帐幕的样式又是为着什么？这一切都是要叫他们成为祭司的体系，在地上侍奉神，作为一个国度，成为他的彰显。乃是在这个国度里，他才能得着代表。在新约里，你们已经读过了，比前二章说，比前一章也说，我们得了重生，乃是 因着他活而长存的话而得了重生。第二章说，我们就好像才生的婴孩一样切慕那纯净的话奶，然后他立刻接着说，我们要成为活石，我们要长大以致得救，我们就要来在一起，成为活石就表征变化的过程。紧接着就说，你们要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所以我的重点乃是这一切神在旧约所成就的，在以色列人身上所成就的，还有在新约的以色列，就是信仰之家，也就是我们身上所做的，是有一个目标的，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要得着一个圣别君尊的祭司体系，献上属灵的祭物，叫神得满足，要叫他心头的愿望得着成全。你现在看见的更多了吗？你看见你是谁了吗？你看见你是谁了吗？你不仅仅是一个基督徒，是准备要上天堂了，你乃是一个祭司，就是三一神经过了这许多的过程，要把你做成这样的一个祭司，在这个祭司的体系里的一份子，好敬拜侍奉他。第二大点，我们需要看见什么是新约里的祭司，我们需要看见祭司最正确的定义。一，祭司乃是专门为神的权益活着并侍奉神的人。我没有时间进入这些经节，但我实在要劝诫你们弟兄姊妹们要研读这些经节。我能说什么呢？我能说什么呢？在罗马书，在灵后，满了保罗的感觉，他是带着感觉在那里说话，说到要向主活，向主死，不是向着我们自己活，这一切都是向着他的。这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乃是单单的向着神，我们在地上活着乃是为着他的权益，为着要侍奉他。达密也这样说，我们在地上没有其他的职业，只要顾到他在地上的权益，这是何等的喜乐。第二重点，祭司乃是接受神、被神充满、浸透并浸润的人，让神从他里面流出来，以至于成为神活的表现。这是从这个非常平常的宗教的对祭司的理解，这个定义是何等的不同。祭司难道只是那些穿着这些丑陋衣服的人吗？不，请听，祭司乃是一个接受神的人，被神充满的人，被神浸透并浸润的人。事实上他是让神流出来，至终成为彰显神的人。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祭司。第三重点，祭司是一个在与神的调和中接触神的人， 是一个绝对并彻底与神调和的人。这是一个新的定义，你在大部分的字典里是，或者说解经的书里面是绝对找不到这个定义。一个接触神的人，也是一个与神调和的人，是绝对的、彻底的与神调和， 亲爱的圣徒们，我请求你们不要在那里好像做晨兴这件事，不要再把晨兴当做一件例行公事来做。每个早晨当你起来的时候，你需要接触神，乃是在于摸着神，在于你是否接受神，吸入神，吸取神，乃是在于你让神浸透浸润你，你在那里吸收它，进入你全身的组织里。这就是祭司的意义，这就是晨兴的意义。第四终点，祭司乃是侍奉主的人。你说 我怎么侍奉主呢？主需要一种的侍奉，一种的执事吗？的确是这样，他需要你的侍奉，他需要你留在他的 在他面前来侍奉他。不要以为祭司在那里跑来跑去，坐这坐那儿。不，祭司的第一项职责就是要留，要停下来，然后留在主的面光中，留在神的同在里，在他的面前，在那里注视，在那里反照，在那里被充满，被他的荣耀所充满。借此你就能够侍奉他。哦，这四件事乃是一个真正祭司的定义。你必须要把这些话记下来，然后把你所有属宗教的理解都丢去。现在我们来到祭司的生活，有三件事。第一就是饮食食物，第二就是衣物衣服，第三就是住处，就是他的居住。我要按着经历来说，而不是按着道理来说，因为也许你可以明白道理，但是在这里，基督乃是祭司的食物。做一个祭司，第一件事就是你必须要有正确的饮食，你必须要吃祭司该吃的食物。而祭司有一种特殊的饮食，它不是什么都可以吃的。就要像运动员，最近有奥运，这些运动员他们必须要有特别的饮食，让他们才可以去比赛，他们不能随便吃。作为祭司，你也不能随便乱吃然后就来侍奉神了，这路是行不通的。你必须要吃祭司的食物，然后你才够资格。这个食物一点不差，就是基督自己。你必须要吃耶稣，你必须要吃他，天天吃他。你若是在那里吃网路，那我告诉你们，你就会在那里侍奉网路。如果你吃的是电视，那你就会侍奉电视。事实上，你坐在那里就在侍奉电视机，你乃是向着电视而活，就是这样。如果你读太多报纸、报章、杂志，你就在那里敬拜，在那里侍奉，在那里观看报纸。你每天在吃什么呢，弟兄姊妹们？你是在吃神吗？你是在吃你所敬拜的对象吗？ 还有你侍奉的对象。难怪我们可以说我们都是祭司，我们来侍奉主，但我们却没有办法侍奉，因为我们在构成上是不够资格的来侍奉他。祭司的生活乃是基督自己，他们不仅经营基督，当然在旧约里的祭司他们是经营基督，就是由帐幕里的器具所表征，但他们首先需要吃基督，他们需要经历他，需要以非常内在主观的方式来经历他，不是外在的，不是客观的。你今天晚上我的问题就是，你在吃什么？我们在吃什么？我们每天在吃什么？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所吃的就要决定我们所侍奉的。祭司不是吃平常的食物，而是吃祭司的饮食，吃的是祭司的食物，他们的食物乃是由祭物所预表的基督。姊妹们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他们去买那些有机的食品，生机的食品啊，或是不含什么代糖啊，有这个标记，有那个标记，我并不是很清楚，但他们所看的就是这健不健康，适不适合他们的身体等等。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因为整个超市里有各种各样的食物给供你选择。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说到你所买的东西啊，当然包括各种你喜欢买的蛋糕、饼干，都是极其不健康的。好像有一个什么饼干，从一般的超市买来的饼干，27年之后还是一样的新鲜，吃起来味道居然是一样的，跟27年前的味道是一样的，居然完全没有腐坏。你这样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因为是满了化学物质。弟兄姊妹们，你在吃什么呢？在整个超市里，你吃的是什么？祭司不该吃平常的一般的食物，他们应该吃特殊的食物，是高蛋白质的，是特别的，就是基督的食物，这乃是一种饮食，一种特殊的饮食，而这饮食就是基督。弟兄姊妹们，这个健康的食物吃起来并不难吃，这个健康的食物吃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美妙，非常的甘甜，非常的美味。你们要尝尝便知道主是美善，就是也是在彼前二章所说的，你要吃，你要先吃那食物，否则你就只是在名义上是个祭司。二，不同的祭物预表基督对于我们，祭司就由他们所吃的食物所构成，因为我们吃什么总是成为什么。一个真正的祭司总该一直吃基督自己。第二重点，不同的祭物预表基督对于我们不同的方面，祭司们被命定靠这些祭物而生活，因为他们是吃自己所献上的，并且他们也在规定的方式里好好的吃。我们实在需要更多的时间，不仅进入出埃及记，也进入利未记，特别要找出这些祭司吃什么，这是非常有规范的，非常受限制的，他们不能随便吃他们要吃的东西，连他们吃的方式都有规范。他们吃的方式是有规定的，是已经定下来的， 是预先定好的，是为他们所规定的，他们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要吃多少，在什么时候吃。神是相当的注意祭司的吃这件事，是受限制的，是规定的。我们有些人就动不动就吃，突然当我们想要的时候我们就吃，哦，吃点基督。不，祭司不是这样，祭司是按规定的方式好好的吃，是有定量的，你只能吃这个祭物里的这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要归给神的。请听，这是非常严肃的。例如整个赎愆祭都是给祭司吃的，这意思是说，当我们将基督供给一个失丧的人做救主的时候，不但这个人要得救，我们自己也要因着这样将基督服侍给他们而得着基督做食物。就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享受了基督。所以一切的祭物，赎愆祭、平安祭、素祭、当然也包括赎罪祭，都是要给祭司吃的。这一切的祭物都有他们各自的意义。赎愆祭来说，乃是在于要供应基督给失丧的人，就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供应这样的一个基督。所以这里的要点就是我们需要吃这样的一个祭物，这样的一位基督，然后我们要将这样的祭物供应给人。如果你不吃这个赎愆祭，你就没有福音可以给人。这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的祭物，所以我们需要吃基督，各方面的丰富，我们需要学习这样做。主说，在他救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之后，他的门徒回来，他说：“拉比，有福，有这里有食物，请吃。”主说：“我不需要吃你们的食物，我有食物吃是你不知道的。”他说：“我真正的食物就是实行那差我来者之父的旨意，也就是拯救那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他的食物。”耶稣就吃了，在他的执事在他侍奉的时候他就吃了。二，赎罪祭、平安祭、素祭也是这样，只有燔祭不是祭司的份。我们越多经营基督并供应给人，就越多享用它。反之，我们越享用它，也就越经营基督，将它供应给人。三，桌子上的面饼预表基督，做神祭司的生命供应，就是陈设饼的桌子，预表基督做神祭司的生命供应，使他们不仅能生活，也能侍奉神。这饼指明神的子民不该再凭自己活，乃该凭基督做他们的生命供应而活。所以不仅在外院子有祭物，在圣所里也有这个饼。所以祭司要在那里摆饼，然后把它摆列好，就是在神的面前要摆设，然后他们就能够有份于他们所摆的饼。我们在陈设饼桌子那里吃基督，享受它，品尝它。我们不只吃它，也吸取它。吸取基督需要一段时间，5分钟到10分钟的晨兴是不够的，按照经验我们至少需要30分钟。你说哇，30分钟啊， 我告诉你们，三十分钟在上网一下就过去了。事实上，一个小时也是这样就过去了。但在神面前，三十分钟你却要需要一直看表啊，还有29分钟啊，这是太久了吧？你知道这表示什么吗？这就表示你对网络有极大的胃口，你已经对网络培养出一个大的胃口，但你对神却没什么胃口。你知道神的味道怎么样吗？你不知道，所以你没有渴望，所以要花这么多时间就很难。但是你若是尝尝主的味道，我告诉你们，三十分钟一下就过了。我相信你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经历。好像我们忘记了时间，好像我们活在永远里，因为我们在那里吃主，在那里吸取它。所以我们不要被霸占，不要只是用最少的时间，五分钟可以说是最少最少的时间了。这好像只是就是吃个这个甜甜圈加一杯咖啡就没了。你没有办法只吃甜甜圈就能过正健康的生活，甚至在星巴克也会卖蛋或者说其他比较健康的食物。亲爱的圣徒们，我只能这样说，这首诗歌，我亲爱的主，我到你面前来，我心饥渴要你，我在你面前吃你喝你，完满的享受你。然后最后一节说还要在此等候。如果你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你就想要赶紧的离开。哦，我成型完了，我可以离开这儿了，我要赶紧去过我的生活了。还要在此等候，还要在此寻求，你在那里找着喜乐，找着快乐，找着喜悦，在他的同在里，他的同在是满足的喜乐，你在他的话中找着喜乐。你的导读不是机械化的，不是制式的导读，你乃是在那里咀嚼，在那里思想，去读诗篇119篇，你去读这个15节注意的注解，讲到这个默想神的话。我来读给你们听。他说15节说，我要默想你的定力。这个词默想是有非常丰富的含义。在清灵本圣经里面通常是翻成冥想，但其实是隐含敬拜的意思，就是自己在那里自言自语，就好像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一样，好像一个喝醉酒的人在那里自言自语。你有的时候会在那里自言自语吗？和主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在那里自言自语，什么也不在乎，在那里大声的说话。要默想就是在那里品尝享受它，不是只是哒哒哒说阿们然后哈利路亚我就结束了，乃是细细的默想，还有在那里反刍，就好像牛一样。牛有几个胃呢？反刍就在那里一再的咀嚼，又吐出来，然后在那里咀嚼，在那里磨碾，细细的 仔细的考虑。祷告对自己说话，也可包括在默想话中，默想神的话乃是享受他的话，做他的气，因而被神注入，将神吸入，并接受属灵的滋养。这就是一个祭司所该过的生活。你需要做这件事，你就叫自己够资格来成为祭司。好，我必须要往下讲了。第四大点，基督是祭司们的衣物。在这里，作为祭司，你所穿着的衣物也很重要。你不能进到圣所去是穿着睡衣进去的，或穿着这个很新潮的这个运动装。你需要穿特别的衣物，你需要有一种特别的彰显，才能够来侍奉神。在加拉太书还有罗马书十三章，这里的经节说到要穿上基督，穿上主耶稣基督，好像衣服一样。基督乃是要成为我们的彰显，我们的衣裳，叫我们够资格来侍奉他。第一终点，虽然我们已经进入基督，已经在基督里面，我们还需要穿上基督。穿上基督就是凭基督活着，并活出基督而显大基督。这意思就是，不仅在晨兴的时候，甚至一整天，我们都要在他里面生活行动，在基督里，在灵里生活行动，我们活他而显大他。你不要觉得这很难，我们都能这样做。神也要我们这样做，但你若是不这样过生活，你若是不吃它，你就没有办法因它而活。第二终点，按预表衣服表征彰显，祭司的衣服表征侍奉的祭司所彰显的基督。照圣经看，没有人比祭司所穿戴的更华美。我没有办法进入所有的细节，你需要去研读。在已过的训练里说到祭司的衣服，我知道今天如果你在这个旧金山的街道上穿这样的衣服，可能会有人跟着你，但是这是旧约的预表而已。这里主要的点就是祭司需要穿神所设计的衣服，这不是在 Target 买的东西，这乃是神所设计的衣服，这乃是神圣的这个时装。我告诉你们，这个衣服是非常的华美，没有什么比基督更加华美。你穿着基督的时候，你就是美丽的。只有这样穿着华美衣服的人，才能够侍奉神，才能够蒙神悦纳。祭司的衣服主要是为荣耀，为华美。这是出埃及记二十八章，表征基督神圣荣耀和人性华美的彰显。没有人，绝对没有任何人，能够像耶稣一样的华美，是神圣荣耀，以及人性的华美，华美。有金，有朱红线，有细麻，有紫色，这一切都是表征基督美丽的不同方面。我们来穿，我们需要穿它才能够侍奉它。荣耀与基督的神性，它的神圣属性有关。华美与基督的人性，他的人性美德有关。二，基督的神性由祭司衣服上的金所预表，是为着荣耀。他的人性由蓝色、紫色、 朱红色线和细麻所预表是为着华美。三，我们过彰显基督神圣荣耀和人性华美的生活，就得着圣别，并够资格成为祭司体系。保罗说，在我活着就是基督。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保罗乃是穿着美丽的衣服，基督作为衣服，所以他够资格来侍奉神。第五大点，基督是祭司们的住处。这意思就是祭司所住的地方乃是基督，基督是我们的家。诗人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祭司们的住处乃是神自己，他们是住在帐幕里，他们在帐幕里行动，帐幕就是他们的住处，帐幕是预表基督以及基督的扩大，基督的扩增，也就是召会。这就是神的祭司所该住的地方，这乃是他们的住家。祭司圣衣的材料与帐幕的材料完全相同，木幔、幔子与帐幕入口的门帘都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燃的细麻制造。祭司的衣服在材料上与帐幕相同，帐幕有许多项目是用金做的，祭司的衣服也有金线，而为着镶嵌宝石的金框。所以因此神的居所帐幕所有的材料原则上都可以在祭司身上找着，这就是说祭司们所穿着的就是他们的住处，他们的衣服就是他们的房屋。就像我说的，就好像蜗牛一样，他们背上背着壳。你知道，一面来说蜗牛是很丑陋的，但是他们的壳就好像是他的衣服一样。然后这个壳不仅是蜗牛的衣服，也是他住的地方，他是把他的家背在背上，这是他的这个行动的住家。弟兄姊妹们，我们所穿着的基督很快也要成为我们所住的房屋。我们是穿着我们的房子，这是同样的原则。你越活基督，你就越住在召会里。在旧约里，祭司的衣服和帐幕一样，在新约里，基督以及召会作为帐幕，神的家乃是祭司的居所。亲爱的圣徒们，不要住在其他的地方，甚至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要住在基督连同召会里。第五，新人就是基督的身体，穿上新人就是穿上作为身体的基督，也就是穿上基督的身体。换言之，我们要穿上基督的身体，这身体就是我们的衣服，我们的遮盖。说阿们吗？有人问说，你住在哪里？你的地址是什么？你的邮递区号是什么？你要说什么呢？基督同召会就是他的身体，乃是我的家。我是住在基督里，住在召会里，我住在基督的身体里，昼夜都不离开。第二终点，在新约中，神属灵的殿，他的居所召会，就是一般被建造的祭司。当我们被基督充满并表现他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实际的召会，然后我们与神就有一个可以居留的安居之所。很明显的，当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也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这个相互的住处，就是神与人 同住的相互的住处。食物是为着滋养，为着力量，也是为着能力。衣服是为着彰显，或者说为了保护。而住处呢，是为着安息，为着温暖，为着满足。这一切都是属于祭司的生活。三，我们一同读第三终点。每时每刻我们都该是在享受基督，这就叫基督的表现能从我们里面洋溢出来。基督从我们众人里面表现出来，就是召会圣别的祭司体系，做神属灵的殿，神与人相互的居所。弟兄姊妹们，借着这一刻，你们就能成为神真实的祭司，甚至成为神祭司的体系。我需要停在这里，已经九点了。虽然我们每一位可能都有一点的疲倦，因为这是第一个晚上，但是你只要放轻松，在这里享受。你不要太快的回去，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可以有一点的分享。也许每一个人30秒能够一同在祷告中先默想，然后我们就有一点的分享。我盼望先有两三位弟兄开始，有两位弟兄作结，然后你们有许多人可以上来有点的分享，作为祭司在这里进功用。好，我们先有点，先彼此有点的默想，一点的祷告。